这成功之后，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做了一个很有规模的活动把这个实验成果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驻教科文组织各国的使节，192个国家，这些代表都非常乐意去考察、去参观，做成功了。做成功，我就不想做了，我希望交给国家去办。为什么这事情不是我们干的？我们的本行是讲经教学，哪里会干这种事情啊？这事情都是不得已逼出来的。只要带起来，大家知道，哦，这是好事情，这可以做得到，大家去做，大家去发现，这是对的，我还回归本位呀。所以我还要做不做成，再也不做了。我会常常讲，常常劝大家做，这是好事情。你看我在这么多年当中常说，世界要和平，要和睦。只有每个人站在自己工作岗位，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好，叫敦伦尽分。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好。与不同行业的时候呢，互助合作。这个世界就非常的圆满和谐安定繁荣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呢，是这么得来的我只是在讲经附带说说而已我不会真干的。诸位晓得真干事情不容易要有福报你底下要有人才还得要有钱财，你没有这两种你不能做。我没有福报第一个没人几十年了，到现在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呢。这诸位要晓得，不要认为好，我认识这人很多，没有一个人听我话的。我心里很清楚就听众而已我讲经像电影明星一样，听众很多没有一个我能指挥得动，没有一个他真听我话的，一个都没有。给主讲老实话，那我能办什么事？又没有钱所以我总是希望有福报有这种认知的人好好去做这是好事，这真的是救自己、救家庭、救社会、救国家、救世界我看到欢喜诸位晓得，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们听到外面有人说净空法师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那你都要小心他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目的是不是用这个名在敛财在图名利，那肯定是这些所以我在这里把话讲清楚，讲到修行嘛讲到对治嘛，大家要知道我始终几十年了，怎么会变呢学佛到今年59年了讲经讲了52年了不会变节我证实了方老师最初告诉我的一句话，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我那时候跟他学哲学，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入门的啊，那我是不是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得到了，所以我感谢老师啊。我们讲台对面挂着老师的遗像，念念不忘啊。真干啊，不是干假的啊，越学越快乐，这法喜充满了啊，烦恼轻，智慧长啊，最幸福，真正的幸福，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名利啊，与名利毫不相关呢。啊，也就是与富贵贫贱不相干。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一波，比什么人都快乐，什么人都不能跟他比，比不上他。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啊，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孔子赞叹他。在一般人过这种生活的苦不堪言的啊，颜回天天快乐，无论在什么时候见他，满面笑容啊，这是什么？这是乐，真的乐从哪里的？喜乐是从学习里头来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佛法的落成呢，从经典来的。你真明了了，经典讲什么？讲宇宙人生真相。真相了解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得大自在啊，你怎么不快乐啊？啊，所以我们要把佛的面目看清楚，它是纯粹的教育。什么教育呢？人生最高享受的教育。啊，法喜充满的教育。你看，你要不要这个教育？啊，要教育，那就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或者现在学习场所没有了啊，所以我到这边来治牙齿啊，悟行法师跟我时间很长了，台南人啊，家乡的父老尊重他，拥护他，要给他盖一个道场，我就看了，土地不大啊，建一个寺庙叫极乐寺。他带了这些热心的人来看我，希望我提一点意见给他们参考。那我就说了，如果你们建个寺庙跟台湾一般寺庙都一样，我说那台湾有你这个寺庙不多，没有你这个寺庙不少，没什么大意思啊，劳民伤财何必呢？那我开头是浇一盆冷水浇给他了。那他们听了当然很难过，然后我告诉他，假如你们做一个台湾没有的寺庙，那有意思啊，那我就赞成。他问什么样的寺庙台湾没有了？ 教学的寺庙没有。释迦牟尼佛是教学，一生教学，这个你要知道啊，没有一天不教学，49年没有一天缺课的，真的是伟大的教育家，好老师啊，啊，这是佛的本来面目。我说，如果你们建个寺庙，这个寺庙是学校，啊，在这个社会上，它是伦理、道德、因果、佛教的补习班，这个有意思，这个我很赞成。啊，他们也听了很欢喜，向着这个目标去做。啊，我说你这个寺庙，这个殿堂啊，就是教室。啊，我是希望的是能有7个，一个大的。他把图画来给我看，这个大教室可以容纳300人，小教室6个，6波罗蜜嘛。啊，6个小教室，每一个教室可以容纳40人，不行。这里面培养讲经教学的法师啊，啊，四众都收，啊，真正想学经教的，啊，学经教的目的不但是帮助自己修行，也要弘法利生，啊，这个有意义，有价值，台湾所没有。啊，那有几个好的老师的时候开课，一个堂口就是一个教室教一样东西，啊，这个教室讲华严，那个教室讲法华，那个教室讲般若，喜欢学什么经论你就报名参加哪个教室，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当然这里面扎2个根，啊，一个根是德行，那就是儒释道3个根，啊，这是必修课，啊，另外一个就是文字学，啊，文言文，啊，教文言文。德行与文言文2年的时间完成，到第3年呢就分课了，啊，你想学哪一门就专攻哪一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这样的寺院有价值，在台湾头一个 啊，你这个寺院做成功了，肯定就带动了佛教，希望佛教慢慢回归到教学，啊，要知道佛教当年传到中国来是教学，寺院是学校，啊，帝王护持，帝王亲自来管辖，啊，所以他推动的力量大了，啊，没多久就普遍到全国，啊，所以寺院庵堂这种建筑都是宫殿式的，啊，这是帝王特准的，照宫殿式的建筑，对，尊师重道，啊，帝王都是佛的学生。啊，佛门里面大师级的都成为国师了，啊，皇上的老师，啊，那么对于中国社会安定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学佛出家从事这个行业，就释迦牟尼佛这一行，教学不是别的，要知道当教员不管行政，不管行政没人管事也不行啊。所以从前寺院丛林里面这些行政这些业务怎么办呢？大家轮流选出来干，干多久了？一年你得服务一年嘛，给大家服务一年嘛所以寺院里头108个这个执事的位置，就选108个人什么时候选呢？腊月30除夕，除夕这天选举，选出来之后初一大年初一团拜的时候就任那到除夕了，他们就总辞选新的，所以任期一年。好不会让你做得太久不会耽误你太久，你用一年的时间照顾大家这是选举制度最早是在佛门里面推选执事，执事职务不平等呢，实际上他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下的，所以这是佛门从前的制度。这个方东美先生跟我讲过多少次，提醒我，他说佛教要兴旺，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丛林上就是大学古时候的丛林，现在人讲佛教大学，学校真的是学校丛林的主席就住持，住持是校长首座和尚是教务长，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这个大学里的执事完全相同，名称不一样所以教员都称为阿舍利阿舍利是梵语，意思是规范师，就是这个老师他的言行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我们要跟他学习，这教师教员教员都称阿舍利，真的是学校不是假的，他为社会服务教化人民的，那不是跟鬼神打交道的，这诸位总得要搞清楚和明白鬼神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人。所以这些错误统统要把它修正过来真有这么一个好的榜样，这个寺庙出现了恢复了佛家教学了佛法才能够复兴如果不办教育完全讲究形式，这个佛法在这个时代里头维持不会长久我这个话是在好几年前我访问日本，跟水谷新政先生谈到这个事情这个人现在是日本的佛教领袖了，我给他提醒，佛教教育非常重要，如果疏忽这个，我那个时候说了一句话，30年之后日本佛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你们日本佛教愿意看到这个现象出现吗？佛教教育不但重视 学术，更重视修行。啊，根据经典的理论方法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是佛教育啊，不是天天讲讲经就算了，那可不行啊，那不是佛陀教育啊。啊，佛陀教育呢重视信结行正啊，所以地藏菩萨代表是基本的修行，孝亲尊师，道德教育啊。啊，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仁爱的教育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啊，那用现在的话是科学哲学的教育啊，普贤菩萨代表落实实行，要把孝亲尊师、仁爱、科学哲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叫普贤，心量多大，普是普遍，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啊，所以菩萨是代表一个科目的，代表一个法门的，他是表法的，他不是神。啊，菩萨代表修德，啊，佛代表信德。啊，我们这个地方讲呢，修心不二啊，啊，修是菩萨代表的，心是佛代表的。啊，所以修就随缘，心不变。啊，还是还原观上四德的第一句，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我们今天随缘没有妙用，所以随缘里面生烦恼啊，啊，生七情五欲，这造孽。啊，佛菩萨高明，随缘里头不生烦恼，生智慧。那什么回事情呢？随缘里面呢？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他生智慧，他不生烦恼，那就妙用了啊。化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那真妙啊。啊，所以不但要帮助众生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是教学的目标啊，看众生的根系，把它提升到哪个阶层？最高的阶层是成圣人了。啊，所以这是随缘妙用。下面讲信，信为本有不改，即真如不变之理。真如是真心。啊，真如这两个字，真是从心上说的，如是从相上说的。啊，相跟性是一体。换一句话说，相就是性， 性就是相，性相不二啊，就叫真如。啊，相如其性啊，这个境界不好懂。啊，所以祖师大德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啊，用什么？用金、黄金跟气。啊，黄金是真。啊，气呢？气是相。你把黄金做一个戒指，它戒指的相；做个手镯，手镯的相；做个项链，是项链的相。那个相不一样，黄金是一样。啊，那个会变，变得不一样的相啊，那叫如。你看，这项链，这个相，如其金。啊，金如其相。你不喜欢画念项链，把它融化做一个镯子，那还是那个金。一金做气，气气皆金。啊，气不一样的器皿，千种万种。啊，那个体现呢一个。这个就是体。自信清净圆明体一个，能生万法了。啊，变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所以哪一法不是心？你真的觉悟明白了，法法皆是。你要是不着相，你就见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心呢？着相啊，着相就是那是个手镯，那是个项链，他着了相了。我叫你把黄金拿来给我，没有黄金啊，找不到啊。啊，镯子有没有啊？拿镯子来，他着镯子相，他不知道镯子黄金，他不知道项链是黄金。啊，就迷成这个程度，我们今天就迷啊，不知道所有现象是性啊。佛家里面称佛什么？佛称佛就称性，你见性就见佛了。如果你真的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法都是心变的，在一切法里见性，你就在一切法里都见佛了。佛在哪里啊？到处都是啊。所以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全是啊。啊，知道什么？知道性相不二啊。啊，可是凡夫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这听的时候不错，好像就得了。可是境界现前，马上就迷了。啊，还是着相，着相生其情无欲，不着相生智慧。所以要晓得，啊，这个性不生不灭，永远不变的。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心得莫出色心，修得莫非三观。这天台家讲的三观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把三观改成止观，诸位就清楚了啊。三观是空观、假观、中观啊，相是假的，从相上看相是假的，你就不要执着它，幻想啊，梦幻泡影啊。啊，性是真的，性永恒不变啊。 啊，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你要没有相当深度禅定的功夫，你见不到。啊，那么你要想有定功，你一定要持戒。啊，戒律是得定的前方便。所以说，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慧开了，你就见到真相了。啊，真相是什么？心性无二，你真见到了。一桩事情见到不二了，所有一切法都不二，你就全见到了。啊，这里跟我们讲的十个，一即是十，十即是一，任何一门你做到了，其余的九个统统得到了。啊，为什么讲这么多法门呢？众生根性不一样，有人从修行不二入门，有人从因果不二说入门，有人从染净不二入门，啊，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佛开八万四千法门，戒引八万四千种不同根性。要知道方向目标是一个，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这不可以不知道的呀！啊，所以修德啊，莫非三观，我讲的直观。实在上就是讲张家大师讲的看破放下啊，修德就是看破放下啊，性德不出色心啊，这个色心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业相、转向、境界相。啊，现在科学家讲也讲到这个，啊，他说宇宙里头只有三样东西，其他的全都没有，啊，这么复杂的宇宙就是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啊，这三样东西是物质、能量、信息，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境界相就是物质，转向就是信息，啊，也叫见分，啊，境界相也叫相分，啊，跟科学家讲的是一样的，但是佛法讲的透彻了。比科学家讲的清楚啊！啊，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的？科学家没讲出来，啊，佛法讲出来了。从哪来的？从妄念来的。啊，念不是真的，啊，但是念头一起，这三种形象现前。这佛家叫妄心，妄心。以真心而起，没有真哪来的妄？啊，所以我们讲的修德，你就不能不懂得看破放下。啊，看破就是明了，明了事实真相。啊，放下是放下分别执着。啊，你不分别不执着。你对于一切万法，你就会用真心对待。啊，真心是什么？中国人讲孝悌，那真心啊！啊，从孝悌演出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提出来了。啊，仁义礼智信都是心得了，都从孝悌里流出来的。啊，这四位，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从孝悌流出来的，这心得。啊，起心动念不违背心得，对了，你完全正确了。啊，你的日常生活行持跟佛菩萨没两样，佛菩萨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到了，自自然然做到。啊，没有刻意去做，自然的心得流露，迷失了自信啊，就变成相反的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无礼无智无信，他这就全搞反了。这个搞反的时候，那就造罪业了，社会动乱了，果报呢，三途出现了啊，这魔鬼地狱现前了，他搞这个东西了。我见张家大师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那时候我26岁啊，接触佛法就听方老师介绍佛法不到2个月，啊，从佛经哲学这个课程我知道佛法殊胜啊，承认无比的殊胜，怎么能入得进去？我向张家大师请教。啊，他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他不讲直观，讲直观的时候我不懂，初入佛门不懂。你看，他讲看破放下，这个我能懂。啊，这是老师高明处。用浅显的言语把很深的这个道理说出来，其实不懂是似懂非懂，好像懂了，是不是真懂了？没有啊，可是这个开头好啊，让我对佛法有浓厚的兴趣啊，不怕他深奥啊，逐渐逐渐，要说是真懂的话的时候，都搞30年了，哎，慢慢才真的明白过来了。啊，30年锲而不舍，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不是上根立志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呐、啊，中下根性呐、啊。你上根立志的时候，3年5载，他就弃儒。我要搞上30年、啊、才起入，不是简单的事情啊！韩馆长护持我30年啊，他过世的时候我71岁啊。孔老夫子说了一句话，确实随心所欲不逾矩啊，我在71岁的时候有一点这种境界出现了啊，比起祖师大德差远了啊，祖师大德他们修行的时候快啊，你看慧能大师24岁一入佛门，不但是入境界，入到究竟圆满的境界我们真的叫望尘莫及，怎么能比跟他比啊？历代祖师大德，你看高僧传 三五年开悟的，大彻大悟啊，七八年开悟的，十几年开悟的，二三十年大彻大悟啊，我搞了三十年没有到大彻大悟。我到七十岁可以说是在一起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纯熟了。熟了。有一点趋向自然。不是刻意去学了。才到这个境界。古人讲的可以说勉强说大悟，不是彻悟更不是大彻大悟。下面说今世全心其修，则住行无作。这是称心其修。性是什么？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就描绘的，这个很具体。性是清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性不生不灭。性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是他老人家见性就描绘的。我们译《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修行的总纲领，说了五个字。经题后半段，清净、平等、觉，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全心起修啊。我早年在美国讲无量寿经。把这五个字前面加了两个字。前面加真诚。后面加了两个字加慈悲。我讲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心。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能够与这十个字相应，那就是全心起修。这个重要果是什么呢？住行无作。行就是讲的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作是什么呢？不但没有善恶，善恶没有了，染净没有了，你见到诸法实相了。诸法实相是什么呢？相有性无，事有理无。你见到极乐世界的净土了，你见到华藏世界了，在哪里？就在现前。这住行真无作吗？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作跟无作不二了。下面说 全修在心，则一念圆成。这两句话要合起来讲，前面说了一段，全心起修，全修在心。这什么人？化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他们所表演的啊，表演是表演不二法门呐、啊，不二什么？你起心动念就二了，不起心不动念就不二了。啊，你见到真相，这个真相，弥勒菩萨告诉你，一弹指，32亿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实，你全看到了。你还会起心动念？不会了，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没有了，你还会有分别执着？没有了，全没有了。啊，那你是什么人？你是化身菩萨，至少也跟经上这一段所讲的三行位修行位的菩萨修行住啊。啊，一念圆满成就。啊，就是这一念。念念都是第一念。没有第二念了。啊，第二念就有分别了。就起心动念。一念，一念连无念都没有，为什么呢？有念跟无念还是二念，无念都没有。有无念很糟糕啊，无念将来生不想天呢，他还是有念的，他有什么念？他有无念啊，他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有念无念都没有。你才能够超越轮回，所以这一念圆成好啊，住行无阻，一念圆成啊，是则修外无性啊，性外无修，真的大乘菩萨了。啊，告诉你，心修是一，不是二了。啊，修行就是见性，见性就是修行，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这个阶段，这什么人境界？慧能大师的境界。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啊，释迦牟尼佛30岁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经是这个境界啊。啊，护明护容，护明两边都没有了，融成一体了。啊，性是体，修是事。啊，就是相，性相融了，离事融了，一切诸法没有一样不融了。融在哪里？融在自信里面。这一种，也就是说，回归自信了。啊，所以讲不二啊，没有二啊。没有二就是没有念了，有念就有二啊，就是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不起心不动念是什么念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百千念，那个念一念都没有了。 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恭喜你，你真正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圆满的成就了。下面总结。此之不二，不出一念，故心法妙，所以为门也。啊，归到最后，不出一念，一念不可思议，一念能生万法。啊，这一念。就是从一体起二用啊，这个二用一真庄严啊，一念是体，从一体，体本来没有这一念呢，第一念也没有。这一念叫无明啊，无始无明，根本无明。它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有吧，它已经不见了。你说它不见了，它真有这个现象。啊，所以你不要在这上面去起心动念。啊，一切随其自然，在所有现象里头不要起心动念，你就见到真相。起心动念你见到的是幻象啊，就是经上讲的，你见到的是梦幻泡影啊。从这个地方这十段啊，幕后的结尾都是此之不二，不出一念，故心法妙，所以为门也。都这一句，从这一句总结，你就晓得什么东西真的，心是真的。这个心就是自信啊，心修不二的心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心所现。所生，它有那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是识起作用。识是什么呢？是妄想分别执着，它起作用啊，才有变化，才十法界一真庄严啊。识里面有染净，有善恶，有因果。心里面没有啊，啊，那我们要想入这个境界很难啊。这是在此地听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们所正的这些境界说出来，跟我们在一起分享啊，我们应该怎样来听呢？真诚心，决定不怀疑啊。佛门里面无界里头不妄语，哪有佛菩萨妄语的道理呢？啊，所以我们用真诚的信心来接受。我们也想到这个境界，尤其希望这一生当中能证得。那说来生，来生太渺茫了，来生我们还能得人生吗？还有机会闻佛法吗？ 啊，这些都是不定的因素。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古圣先贤都教导我们要抓住当下，你才真的有成就啊！不要想未来，那抓住当下有没有办法呢？有。华严经到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修行华严太大了，太高了，太深了，真的不容易。我们找个比较容易的，找无量寿，华严归无量寿啊。无量寿是华严经的总结，依照无量寿经里面的理论方法来学习，老实念佛啊。印光大师说，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你就入华严境界了，你就入不二法门，这是捷径啊。那我们要真干，你有一桩东西没有放下，那就障碍啊。念佛为什么有人能往生，有人不能往生？没有别的，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妄想放不下没关系，把分别执着放下，下面二途决定得生，方便有余途跟凡身同居途，有份啊，不是没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好，谢谢大家。